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创世纪六章一到十四节，还有七章的五到十三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上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壁末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媳都进了方舟逃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了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烟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都进了方舟。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我们还在这里有机会聚集，我们要好好感恩啊！现在神还给我们存留多少时间，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这个神一次一次的向世界来亮黄灯，红灯什么时候亮不知道。但愿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能够集中一下精力，不要把我们的信息，好像上一个礼拜我们的弟兄给我们讲的啊，这个听到啊，一个星期就这么一点点时间啊，这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所以上个星期弟兄讲啊，不要看我们这些讲员，要看我们后边那一位上帝，因为我们尽我们的努力，想把要上帝的信息来传递给大家。那么我们讲，信仰不是宗教，信仰是信真理，是信真神，是得生命，它是客观事实。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进入方舟，当然不是当年挪亚的方舟。明显今天我们所讲的方舟啊，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今天的方舟，虽然是无形的，但是不在他里面的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今天我们借着挪亚的事情来跟今天实际的我们的信仰要联系在一起，因为主耶稣说世界末了的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要讲的呢，不是进方舟的挪亚一家八口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没进方舟。挪亚洪水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事件，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这个事件，是吧？说女娲补天啊，这个女娲就是挪亚，翻译成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了女娲。女娲不是一个女的蛙啊，它只是个音译而已，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天开了啊，怎么回事，什么东西都塌了，怎么样啊的形容描述，跟圣经记录的非常非常的相似。那么我们中国人这是一个传说，但是圣经呢是启示万物的上帝，创造万物的上帝，他的启示，所以圣经的记录是准确的。那么那个时代地上有多少人，他们有各种的统计，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至少不是会很少的人，对吗？但是非常非常的遗憾，真正进入方舟得救的人只有八个人，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个船字啊，就变成了一个舟，一个八口，然后它的发音跟传递的传相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祖先要告诉我们的后人，一定要传说这件事情，就是得救的人只有船上的八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考虑一件事，要想一个问题啊。世界末了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如果大家喜欢旅行，你到澳洲的农村，或者到很多偏远的地方，或者你在墨尔本 City 走走看看也好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教堂慢慢的在空掉，教堂在慢慢的卖掉，教会在慢慢的萎缩，基督徒的人数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那么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就更少，今天很多是混教会的人啊，找宗教的人，信仰真正有信仰的，生命真正有生命的越来越少，这是当今的这个社会的情况。教会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啊，教会出现的最严重的问题和当年挪亚的时候出现的是同样的问题。什么的问题呢？就是世俗化，对吧？今天教会出的问题最严重的是世俗化。因为我们今天讲进入方舟，可能在座的都会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信主受洗，已经在方舟里边了。告诉大家不一定，因为方舟，当年的方舟，挪亚的方舟是物质的，是可以看得见的，人在里面不在里面一眼就看到，对不对？但是今天不一定，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用肉眼所看不见。今天很多在教会里边的人肯定不在耶稣基督里，但愿不是你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耶稣说过，到那日必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医能吗？连这样的人都不一定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在教会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千万不要被宗教的外表把我们骗了。那么今天呢，是个很特殊的日子。什么特殊的日子？刚才我们一进来跟杨老师打招呼的时候，马上提到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什么特殊的日子？建殿节，不是建殿节，今天10月6号嘛。你说10月6号就是10月6号，有什么特殊，对不对？去年的10月7号发生了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 所以还有一天就整一年了。啊，那么这个有什么特殊呢？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这一年当中，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你看看中国媒体里边啊，咱们华人媒体这个中文媒体里边有多少人在关注以色列，对吧？那么为什么10月7号这个日子很重要呢？因为10月7号是以色列的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么在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先来分享一点啊，看看把投影给我好吗？这些搞电脑的人啊，就是整天很有时间啊，就老来更新更新更新，然后就找不到那个 button 到哪里去了。好，这个今天的主题啊，进入方舟，大家放在心里啊。重点讲的不是进入方舟的人，而是为什么有很多人没有进方舟啊。在以色列的律法里头，在以色列的圣经旧约的律法里头，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节期啊，以色列的节期啊。一年当中，以色列有三组大的节期啊，有三组大的节期。第一组节期叫逾越节，为什么叫逾越节呢？就是那一天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天，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地区临走的头一天啊，叫逾越节。那么那一天呢，上帝要做一件事儿，就是把埃及这个一切住的以色列人啊，让他们杀一只羊，把羊的血涂在门框上。然后呢，凡是没有杀羊，门口没有涂血的，上帝的使者要进去把里边的所有的长子杀掉，头生的包括人和动物全部杀掉。然后这个呢，就导致了埃及人说我们不能再奴役以色列人了，叫他们走吧啊！所以看见门口有血的就越过去，门口没有血的就进去杀长子。所以呢，以色列人的这个从他们的角度就把这个称为是逾越节，就那天越过去了，没有杀我们啊。这是以色列的第一个节期，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或者以色列人的立法啊，立法。这是一年的首月。那么现在呢，是犹太人律历的七月份啊，按照他月节是一月份的话，现在就是七月份，因为这个月节是在阳历的四月左右。那么现在呢，十月，九月到十月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七月，对吧？那么到了七月的时候呢，就是最后一个节期，叫祝棚节啊，就这个啊，祝棚节。那么月节之后数五十天叫五旬节啊，大家不要乱啊。好，这是按照犹太历的宗教历啊，它的宗教历和农历是两回事儿，知道吧？所以你看以色列两个新年啊，两个新年差半年的时间，所以月节是宗教历的正月。那么祝棚节是农历的正月，所以现在呢，你看到犹太人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句话，他会很高兴，叫 Shana Tova 啊，你叫他 Shana Tova 啊，他就会哦 Tov Tov 啊，就是 Shana Tova， 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过年好，对吧？这个，所以这是祝棚节的时候呢，是他们的农历的新年。好，那么月节象征着什么呢？因为月节那一天要杀羔羊，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受难，所以月节到了基督徒的这个教会的时代变成了什么？ 逾越节到了基督徒的时代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受难节和复活节，是吧？因为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杀羔羊的那一天受难的，所以受难节和复活节就在四月份，是犹太人的宗教历的开始。这个就象征着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边得救开始了。五旬节是50天以后，耶稣升天了，圣灵降下来了，教会诞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主耶稣之后的五旬节开始，教会诞生了，福音开始从耶路撒冷传向全世界，所以那个呢也叫初熟节。那么刚才讲了，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那天死的，对不对？那么在逾越节之后呢，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有7天要把所有的面引子啊，酵要全部除掉，叫除酵节，7天除酵节，表示把不洁净的东西完全除去。所以呢，在受难之后，是表示上帝把我们的罪全部除掉了，然后呢，就开始福音在普世当中收割属上帝的庄稼，一切信的得救，教会诞生了。因此，在以色列列的这个三组大节期里边啊，咱们以前讲过，第一个节期和第二组节期呢，都已经应验它预表的意思。那么，只是最后这一个节期呢，还没有应验。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发生过一次非常重要的战争，在1973年，谁还记得叫什么战争？哎，就叫赎罪日之战啊。为什么叫赎罪日之战呢？因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三组节期里边啊，最后一组节期就是祝棚节，也叫收藏节。所以到了10月份，秋天了，北半球啊，他们开始把收割的庄稼就收藏起来，准备过冬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叫祝棚节呢？就是要纪念以色列曾经在旷野40年住在帐篷里，可是现在呢，以色列已经进入到迦南地了，不再住帐篷了。那么这个预表着什么东西呢？就是预表着基督徒要被提到天上去，结束在世上寄居的日子，要进入永远天家的意思，对吧？所以它也叫收藏节啊。那么这个节期呢，是以色列的三组节期里边最大最重要的节期，也是一年到了最终的目的性的节期，对吧？所以逾越节是为了让我们得救，这个初熟节是为我们把福音传向全世界，使更多的人得救。到了祝棚节的时候，表示这个工作结束了，收割的工作结束了，然后我们要被提到天上去，与主永远同在。那么在祝棚节之前的时候呢，就有赎罪日。所以1973年阿拉伯国家为要消灭以色列，他消灭了两次，那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啊。前面打了两次，不对，那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啊。前面打了三次了，这个建国战争啊，这个埃及的尼罗河不是这个运河之战啊，第二次中东，第三次是六日战，这是第四次了。那么阿拉伯国家穆斯林的世界，一直到今天，他们喊一句话叫做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大家都听过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要从约旦河到地中海把以色列消灭掉啊，从地球上抹去，不许他们再建立国家。这个早在公元前大概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啊，在诗篇里边，亚萨的诗里边早就说了，他们说我们要一块把以色列的名字从地上涂抹掉啊，上帝说凡是喊这种话的人，他必然蒙羞，对吧？那么为什么选择 赎罪日呢？因为这一天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安息日，最重要的是什么都不做。所以呢，在前线的战士也好，后边的军人都放假回家了，是吧？当时这个在这个尼罗河那边啊，就是这个在埃及啊，运河这个东岸的时候，只放了大概一个连的还是一个营的兵力在那里守着，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啊，大家都而且都在里边睡觉，都因为安息日嘛，什么都不能做嘛，现在以色列还是这样子的啊，一开始吹角节的时候三天，咱们知道今年的吹角节是10月1号，10月1号发生了什么事？知道吗？10月1号是咱们的国庆节，对吧？以色列发生了什么事？哎，伊朗向以色列，就是因为今年的吹角节10月1号从傍晚开始，以色列他算，他不是从早晨算，我们都是从一天从早晨算，对吧？他是从晚上算啊。10月1号傍晚的时候开始吹角节，就在吹角节刚刚开始几个小时的时间，凌晨大约1点钟左右的时候，伊朗就向以色列发了181枚导弹，实际上据说发了200多枚导弹，结果好几十枚导弹呢没发到，对吧？中途就不知道掉下来还是也没响还是怎么样，反正到了发到以色列的一共有181枚。那么这个跟1973年是一样的，他们选择以色列最弱的时间，在军事上最弱的时间，因为过节了嘛，对吧？以色列人那一天，你看圣经上他们要有严肃会，他们禁食，他们这个什么都不做，是吧？就到这个礼拜堂，到教堂里面去，不是礼拜堂了，他们的会堂啊，里边去聚集，在那忏悔，在那祷告，是吧？这是在以色列这样的情况。所以呢，阿拉伯人就找准了这个时间，就在这个时间打你，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你要知道，当年去年的10月7号的时候，哈马斯向以色列发了4-5千枚火箭弹，对吧？但是这一次发的181枚是导弹啊，那不是火箭弹。火箭弹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把它叫窜天猴，对不对？里边虽然有点炸药，但是基本上没什么爆炸力的。但是以色列这个伊朗发的这个超高音速的这个导弹，弹道导弹啊，他们找到了他的这个残骸啊，什么东西，甚至于那个导弹不连弹头啊，只是导弹的身体18米，那多大？那一个导弹，对吧？那一颗打上去，那就是一个地方就差不多就完了，对吧？所以181枚打过来啊，居然以色列没有一个人员伤亡。我看了好几个以色列的这个本地的报道啊，特别是 TBN 这个Israel News 啊，这个TV7 Israel News Jerusalem News， 我就看他们都惊呼一件事，虽然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很厉害，但是防火箭弹那几乎是100%，但是防超高音速的这个弹道导弹不一定，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有的甚至打到了，哎，它没爆炸。所以伊朗宣布说80%-90%打中目标，没有错，因为有的已经打到了，我们看到他的拍的照片啊，已经打到了，那个导弹就扎在地上啊，那个屁股还在后面，好大一个导弹，没爆炸，对吧？这非常奇妙。后来他们就说，这就是上帝的日子，仇敌来攻击，上帝说不准他有任何的伤亡。哇，这个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啊，看到以色列战争啊，每次看的我们都热血沸腾，就是 都是不可能的，是怎么可能，对吧？180枚导弹，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有导弹开始到现在用的最多的一次弹道导弹的战争，181枚，是吧？发出去的啊，咱不先不说是不是有没发出来的，居然没有造成一个人员伤亡。那么据说有一个还不是以色列人，是他不知道是爆炸的碎片还是一个没爆炸的这个炸弹，总之打死了一个耶利哥的巴勒斯坦人，对吧？这是唯一的一个伤亡。上帝的保守就是这么样的奇妙。但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不是要说这个奇妙，而是要说注意上帝为什么让这件事情阿拉伯人要发生在这个战这个时间打仗呢？当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容易打，对吧？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上帝要提醒我们，提醒全世界的人，祝棚节要到了。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什么叫赎罪日啊，什么叫祝棚节啊，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打仗啊。借着这件事情，人们的注意力，我就看中国那个小视频里面啊，我有时候我就看，快看快看快看快看，哎，找到一个啊，就开始讲什么叫祝棚节，我又看看看，哎，讲的不错，再看看，哎，又出来一个，哎，讲为什么叫什么叫赎罪日，哎，我说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这个网站里边这么多人关注以色列，关注祝棚节，关注赎罪日。这个就是使我们明显的看到上帝要在普世当中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让我们知道祝棚节和赎罪日已经很近了。那么今天是10月6号，因为今年的赎罪日是在11号晚上，也就是星期五，对吧？要来的星期五就是赎罪日了。那么以色列在10月1号那天被打了以后，内塔尼亚胡就发这个就说了，就说我们要报复，对不对 啊有的人说第二天第三天就会报复，到今天早晨为止没有任何的信息过来说以色列报复了，没有任何行动。为什么没有行动，弟兄姊妹？因为现在以色列人在过节呢，对吧？最重要的节期啊，这个日子里边是不可能打仗的，这个日子是要连工作都没有的，这是圣安息日的时候啊，对吧？是祭司们吹角，大家都在预备准备要赎罪日的时候。所以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基督徒就知道啊，在23号之前，10月23号之前啊，以色列不大会向任何地方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因为你要发挥大规模的攻击，就要很多人军队都要去到岗位上去要打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过节呢。那么有些人说以色列人到了这个情况还过节吗？他们过节到一种什么程度啊，这是在以色列的这个朋友发信息给我。以色列人这几天不看信息的，手机关机的，因为按手机是属于工作的，不能按按钮的，手机关闭，所以车不开，对吧？是任何信息外边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敌人打过来怎么办呢？打过来怎么办啊？啊？这时候敌人打过来怎么办？如果你是犹太人，你现在就在家里边祷告，手机什么全关着，外边打仗不知道，连续几天不看，万一敌人打过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呢，犹太人心中只有一个答案，上帝你看着办，你吩咐我们安息我们就安息，上帝能不能敌人会不会打过来你看着办，我不管，他打过来打过来打过来吧，你让我不工作的，你让我不按手机的，他打过来我死了，那你负责。这个是信心。但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凡是在这个时候来攻击以色列的，对方一定输得非常惨的结果。你看看这个六日战争的时候是什么结果，你看看赎罪日战争的时候什么结果。凡是对方这一次哈马斯不是选择了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是圣安息日最大的一天了，整个这个节就要结束的那天，那天早晨发动了战争，对吧？6点多钟发了这个什么阿克萨洪水， 但是就是在这个战争之后，哈马斯，因为哈马斯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了，对吧？以色列一直跟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色列一直没动他，但是这一次不是他触碰了底线，是他触碰了上帝的底线，他在上帝最神圣的日子来攻击以色列人。好，上帝说哈马斯的日子到头了，所以一年的功夫慢慢打。我们知道以色列打这个叫什么真主党，对吧？黎巴嫩的真主党，大家有没有注意新闻啊？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把真主党给打得半残了。什么方法？哎，就用那 BB 机给爆炸了，对吧？一下子中上层的干部基本没有了，对吧？然后定点清除了几个，甚至于他的最高层定点清除了，他们都在喊这个的确啊，这个真主党比哈马斯厉害多了，可是就这么容易就打残了。那么一个小小的哈马斯，以色列打了一年多还没打完。当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哈马斯手中有以色列的人质，所以以色列为了不伤害人质，能够让人质活着回来，所以打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对吧？就怕打的时候伤害了人质，对吧？当然也包括着平民，对吧？因为他们藏在平民里边，你伤害平民这个国际形象不好。反正总之呢，就使得这个战争拖了很长时间。为什么使战争拖很长时间，弟兄姊妹？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这样嘛，但实际上都有一个原因的。在上帝面前的原因，就是叫我们持续的关注以色列的战争，把我们的注意力一直看在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挪亚的日子到了，因为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到了。所以今年祝棚节从7月15号开始，那么我们关注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大家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就是要提醒我们，神借着以色列在表明上帝的时间表，耶稣快回来了。今天我们讲近方舟，那么我特别选了这个图片啊，那么这个图片和很多挪亚方舟的图片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你看大部分这个和这个图片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图片里边他画了很多在水里边的人，对吧？大部分你看到挪亚方舟的图片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方舟然后在水里面啊，很少有把这么多人画在这个水里面的。那么今天我之所以选这张图片呢，给大家一个视觉上的刺激感啊，就是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没有进到方舟里边去。刚才我们的圣经里边呢，已经把创世纪这一段经文呢读了。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的第一段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然后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么这当然是举了一个例子，对吧？那么有很多人说神的儿子们指的是谁？有人说天使？ No， 神的儿子们就是指的信上帝的人，因为天使没有身体是不可能跟人结婚的，对吧？那么天使堕落也不会影响到人在这个世上怎么回事，对吧？那么圣经之所以写了这么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到来，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再一次强调，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啊，世界凭什么存在？墨尔本这个 city 凭什么存在？是凭着这个 city 里边还有一部分义人。索多玛毁灭之前的时候，神的仆人亚伯拉罕跟上帝的使者巴根 因为上帝的使者跟亚伯拉罕说，我们要去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挪亚不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内心里边纪念他的侄子罗德也住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就跟上帝说，如果那个城里边有50个义人，你会把义人和恶人一块毁掉吗？上帝说不会，如果有50个义人的话，那个 city 就不被毁掉。他说40个呢，上帝说40个也不毁掉。他说这40个里边又少了10个，30个怎么办呢？上帝说30个我也不毁掉。那20个呢也不毁掉。10个，上帝说如果那个城市里边能找到10个义人，我也不毁掉那个城市。亚伯拉罕放心了，亚伯拉罕觉得说罗德的一家总不至于还不到10个人吧，对吧？那肯定没问题了。结果上帝的使者去看了以后，那个城市里边只有1个义人，就是罗德，就这1个人的。那么就这1个人，他已经不足以支持这个城市的存在，所以上帝把这1个义人给救走了，然后把那个城就毁了。那么到了挪亚的日子，也是同样的情况。经过从亚当上帝创造世界到挪亚洪水的时候，大约经历了到神呼召挪亚造方舟的时候，经历了150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1500年在地上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什么人，全凭良心来生活，堕落的非常快。那么那时候的人的寿命很长啊，都有8-900年的时间的寿命，所以人可以做成很多世界上伟大的奇迹。在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奥秘啊，比方说在南美洲的一些大的雕塑，是吧？比方说在埃及的金字塔，我们都不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现在基本上被确认是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世上的这些伟人，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建造这些所谓的人间奇迹的。今天我们人才活几十年，对吧？那时候的人活很长时间，他们就可以有足够的力量来创造出这些奇迹出来。当然是怎么创造的，我们不知道。那么在这些人间奇迹创造的同时，那个时代发生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世俗化。世俗化，这个主耶稣在描述挪亚的时代，描述索多玛的时代，就是要毁灭的这个时代里边的时候，对他们的罪恶的描述是怎么描述的？我记得我跟大家至少谈过2次了，咱们再复习，对吧？主耶稣是怎么描述那个时代的呢？主耶稣说，那个时代的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建造，又买又卖。你看啊，吃喝嫁娶耕种建造又买又卖，这是犯罪吗？这是犯罪吗？我跟大家说过，这不是犯罪。吃喝结婚是吧，买卖种田，这有什么犯罪啊？为什么主耶稣把这些东西列出来来作为那个时代的犯罪呢？显然一件事，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专注了这些事情，而忽略了上帝。那么在今天咱们读的经文里边说，挪亚的日子地上满了强暴。我们认为的强暴大概就是杀人放火吧，对不对？但是不一定啊，那只是我们看到的身体上的强暴，对不对？剥削算不算强暴？用经济、用银行、用保险、用各种东西把人逼死，算不算强暴？是吧？这个时代抢夺经济，用权力压迫别人，算不算强暴？在上帝的眼中看，那同样是强暴，甚至于比那个把人肉体上打一顿还严重。今天的世界就充满了这些东西，欺骗、 对吧？我们的商业，对吧？我们的食物，对吧？中国大陆的爆出来，中国的食品几乎没有什么健康的食品了，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澳大利亚的好，澳大利亚的真好吗？对吧？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澳洲很少爆就是了，说达到了一个指标，其实这个指标本身已经很有问题，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干净的地方，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里边也是一样，充满了在上帝的眼中看啊，在上帝的眼中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强暴。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说话了。上帝说，我看见世界上的人罪恶甚大，我后悔了。这个后悔不是指的，哎呀，我真不应该啊，不是这个意思。这后悔就是他叹息，因为中文不大容易翻译这个字，把它翻译成后悔。这个我小的时候啊，我奶奶常常骂我一句话啊，说可怜的模样给你长了，对吧？就不应该生你。这什么意思呢？哎，就表示说他很难过，这个家伙不听话，对吧？从小就这么反叛、悖逆，对吧？他不是真的后悔生我，他是用这么一个表达，你这个孩子就多余，对吧？你这个老四就是要你干嘛？那不是真的说我多余，他就是心里边很难过，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他心中的感慨和愤怒，对吧？用这种方式，其实上帝不是说他真的是不应该造人在地上，而是他心中难过啊，他心中叹息惋惜，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哎呀，真是这个这么糟糕，对吧？他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对人类的堕落的一种的情感。那么在这个时候，上帝就说，在这么多人当中，上帝看到了一个人叫挪亚啊，然后神就说，挪亚，你在我面前蒙，在我眼前蒙恩了，因为世界的罪恶都很大，所以呢，现在我吩咐你一件事儿，造一个方舟。啊，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方舟的具体尺寸我省略掉了，因为这内容太多，读过去呢你也记不住，对吧？大家回去看圣经的时候可以自己看啊。方舟大概有多大呢？大概150米长，对吧？大概30米，大概25米宽，还是15米高啊，大概这么大一个东西啊。那么在当年那个时候呢，那是相当大啊，相当于这个大概十几层楼那么高啊，这个像个足球场那么大，对吧？那么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样子。那么如果你是挪亚，上帝吩咐你这么一件事儿，比方说今天在座的各位在这里啊，上帝说美城教会啊，这帮弟兄姊妹，你们去造一个大船啊，假如这么说啊，这个比美国的航空母舰还要大，对吧？然后呢，就你们这帮人干，对吧？我们会什么反应？我牧师说了啊，我现在先跟大家说啊，牧师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啊，现在咱们这帮人一块儿啊来造这个船。就咱们这帮人，就现在这个状况，就这么点钱，造还是不造？啊？哎，下边的人肯定骂死我，对吧？你神经病了，对吧？你吃饱撑的，造一个那个玩意儿得多少亿的钱，对吧？咱们这帮人才能活几天，才能吃几顿饭，那这个那么，咱买个车都要命了，对吧？买个房子买不起，你还说要搞那么一个美国去建还可以，对吧？澳大利亚都建不起，就我们这帮人就能建起来了吗？不神经病吗？是吧？我们肯定是这种反应嘛，对不对？所以当年挪亚被上帝说的时候，圣经说挪亚没有任何反应，挪亚只是说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了。为什么挪亚会做？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好，挪亚造了，他不断的在造，造多长时间？造100年，啊，造方舟造了100年。那么在这个造方舟的过程当中呢，圣经还说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挪亚。 也就是说，他在造方舟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在跟别人说，我为什么要造方舟，对吧？那么如果现在我们去造一个大的航空母舰，对吧？那我们在丹顶洞山上造，对吧？我们的车队不断的往那拉铁皮，不断的在山上开一块大平地，然后逐渐逐渐，哎，弄出一个大架子出来，哎，人家都问你干什么，我们说我们造船。所以他们一定认为我们美城教会的人全部疯了，对吧？对吧？挪亚就在干这个事儿，而且干了100年。挪亚为什么会干？那么周围的人呢，都在听啊，听的人会什么反应？说挪亚这个老头肯定疯了，对吧？神经不正常，对吧？不但他疯了，一家子人都疯了。他一家人建造这么大一个方舟，既不为打鱼，也不为旅行，为救命，而且在个山上建，这不神经病吗？听的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怎么知道没有一个人相信呢？因为到了进方舟的时候，除了他们一家人，没有人进去。你知道到了进方舟的时候，上帝叫他们造了100年。到了进方舟还有7天，还有7天，上帝说还有7天，赶紧进方舟。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就是你看到吗？动物都在往里进，所有的动物一公一母在进方舟，这个是神迹啊，是吧？动物怎么会听挪亚的话，它都进方舟呢？而且都是一公一母呢？这是神迹啊！当时的人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今天有没有神迹？什么神迹？以色列复国了，而且复国以后，这么多国家打以色列，他就打不过以色列，他就打不过以色列，你怎么打，他还是打不过以色列，气死了。但这个就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呢，耶稣要来了，以色列复国了，因为以色列复国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最后一个迹象。迹在哪里？记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因为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他要差遣使者走遍全世界，把他的子民招聚回来。所以当以色列再复国的时候，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子的时候，主耶稣亲口给我说的，他就在门口了，就要回来了。所以100年的时间在提醒洪水要来了，还有7天的时间，动物都进去了，在告诉你洪水要来了。可是遗憾的事情是，没有人信呢，没有人信。动物进去 ，so what? Who cares? 今天以色列复国 ，so what? Who cares? 这么多人打以色列就打不赢他 ，Who cares?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我在这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叫挪亚造一只这么大的方舟呢？上帝可不可以叫地上有一座高山，叫挪亚上到这个山上去，动物都过去，在山上留下一个几百平方米的一块地，叫水淹到那里就不再往上淹了，可不可以？能不能救他们的命？能不能？能。可是为什么上帝不这么做？造方舟的意义在哪里？造方舟的意义就在于给世人做见证，叫挪亚向世人有充分的时间来传讲这个信息。我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不进方舟？为什么挪亚敬畏而造了方舟呢？这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区分点，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 巴比伦要来消灭以色列，消灭以色列，消灭犹大，消灭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少数的人得救了。这件事情记录在以西结书里面。在上帝的使者要差遣巴比伦去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开杀戒之前的时候，上帝先做了一件事，谁还记得什么事？谁还记得什么事？上帝差遣一个腰间带墨盒子的天使，然后走遍耶路撒冷，要寻找一些人，然后找到这个人以后，就要在他的额上盖一个印。等到这个盖完了，上帝说开杀。从哪个地方开始杀？从圣殿开始杀。所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将来的灾难，神的愤怒首先临到的是那些在教会里边而不真走属灵道路的人。这些人是最糟糕的人，这些人是拦阻福音传出去的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上帝的工作，最能破坏上帝工作的人，拦阻上帝工作的人。所以不是因为这些人没听到福音，那些不没有来教会的人，那些从小生活在穆斯林家庭的人，他们没听过，可是来了教会的人，你听过了，你还像他们一样，这样的人罪加一等。所以当年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上帝的使者说杀犹太人，从哪里开始杀呢？从圣殿里边开始杀，然后杀遍全城，连老带少，连老带连这个男带女，一个不剩，全部杀掉，种族灭绝。谁干这种事？上帝说那是我干的。为什么上帝要种族灭绝？因为他们的罪孽深重，已经到了上帝要惩罚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给人悔改的机会？有没有？上帝给了当年挪亚的时代有100年的悔改的机会。好，答案最后出来了，没有进方舟的人，进方舟是免费的，弟兄姊妹，进方舟是免费的。他们不进方舟，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犯了多么严重的罪。当年那一些被天使头上盖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为耶路撒冷的罪孽哀哭的人，为耶路撒冷的罪孽叹息。挪亚为什么上帝告诉他叫方舟做这么大的工程，挪亚没有bargain， 没有讨论，直接就做了。他为什么会做呢？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那个时代的罪孽已经到了上帝要毁灭的时候了，他知道这个罪孽的严重性，心中为罪恶叹息，心中为渴慕神的圣洁而追求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得救的人的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很多人认为他不觉得他需要福音呢？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他不认为他有罪，他不认为他要为他的罪要受惩罚，他不觉得他的罪很严重。那么很多人来教会听我们讲道的时候很反感，对吧？整天讲罪恶，整天讲悔改，我有什么罪？我比那个人还好，你们基督徒也不一定比我好。凡是对罪恶轻描淡写的人，他不可能信耶稣。他信了耶稣，他也就是一个来教会开开心心，就像上次这个顾问弟兄讲的啊，引用了那个经文，就是说他们把讲道啊 好像听音乐会一样的。所以牧师讲的好听啊，他觉得今天不错不错，听了学点道理。但是当你指责他的时候，说今天牧师凶巴巴的，是什么东西今天讲的，我不爱听，对吧？我听了太多人跟我讲了，对吧？你那个牧师讲道怎么凶巴巴的，整天就像人家欠你钱一样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罪恶在他的身上有多么样的深重，他不觉得他需要深刻的认罪悔改，因此他就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他的身上有多么样的价值。虽然耶稣的救赎是免费的，对吗？不需要你付钱的，对吗？你如果不需要十分之一奉献吗？十分之一奉献是你真正认识了上帝的恩典以后，你自己感恩的回应，这个不是教会对你的要求。我们的奉献箱放在那里，你奉献不奉献没有人知道，只有他知道，对吧？这个不是你奉献再多的钱，你的生命也不会因此得救的。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到了庙里边烧烛香保我平安，你烧香没有用的，你奉献也没有用的，他不会保你平安的，对吧？只有一件事在上帝有用，深刻的认罪悔改，没有第二件事情在上帝面有用的。那么深刻认罪悔改只有一件事，你必须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的罪，对吗？同时我们为这个时代担忧啊。墨尔本是个安全的城市吗？我们的孩子安全吗？这个世界已经罪恶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澳大利亚的政府居然能够支持同性恋，一个政府啊能支持同性恋。我刚来澳洲的时候不久，墨尔本开了他的赌场，我当时都是下巴都惊呆了，怎么一个政府能够支持我们的国家去赌博？这叫什么政府？人家说澳洲比中国好，我是先别这么说，它有好的地方，但是里边烂的地方已经烂到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这个民族已经没有希望了。弟兄姊妹，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对这些我们今天生活的这块土地，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的罪恶，你心中有多少的担忧？你心在痛吗？你在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时代在上帝面前流泪祷告吗？如果你没有，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反省。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是真正的有上帝的义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他会对罪恶有本能的反应。一个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最大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对罪恶的敏感度。如果人心里面没有光，东西脏了你看不见的；如果你心里有光，周围的脏东西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你不能说我看不见，你看不见就表示你没有光。所以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得救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罪恶的认知。而挪亚的时候，那些人不进方舟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不相信上帝会惩罚这个世界。我非常遗憾的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说，有些人说耶稣要再来了吗？哎，不会的啦，这个世界还挺好的啦，我还要享受，我还没享受完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很危险。因为洪水来的日子是人所不知道的。2000年以前的逾越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了一句话，成了。弟兄姊妹，什么成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的牺牲为全人类的救恩在那一刻做成了。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上帝叫挪亚告诉当时的人，方舟已经做好了，可以进去了。所以方舟的门打开当时只有7天，可是现在耶稣基督的方舟已经打开了2000年了，还在等你进去。但是时间 不多了。以色列复国就得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今年特别重要的，从去年7号到今天，都是在祝棚节。战争不断的在提醒世人，祝棚节就要来了，祝棚节就要来了。赎罪日预表着基督徒得被赎，被提，生命被赎，进入这个收藏节，进入到永恒的天家。这个是赎罪日所预表的。那么现在好像在吹角，祭司们都在，我们就是祭司啊，鲁士在吹角，接着以色列在吹角，说耶稣要再来了，所以要预备好自己，赎罪日要到了。所以这个祝棚节的这个赎罪日之前的十天啊，赎罪日之前的十天是吹角节。吹角节就是祭司要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社会当中，就是嘟噜嘟噜就吹角啊，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这个就表示，他当然这里这声音里边都有一些含义啊，这个表示神的完整是用长的声音啊，表示人的罪孽用这个破碎的声音，这个嘟嘟嘟嘟嘟嘟嘟，这表示人都是有罪的。最后呢，要吹上一个又高又长的声音，嘟嘟，这个表示我们得救了啊，罪得赦免，欢呼了。啊，所以就不断的在吹这种的角声，你听到这个网上会传出来这种声音啊。那么今天我们是在吹角，现在我们就在吹角，借着以色列的见证。我们为什么要讲以色列的见证啊？就是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洪水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快要结束了，神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想在这里借着今天的信息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真的在方舟里边吗？其中有一个衡量的重要的尺度，我们对当今世代的罪恶意识如何呢？我们的反应如何呢？还是我们觉得无所谓？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世俗化，天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吃喝玩乐，这个世界上赚钱，这个耕种盖造，这些事情在我们心里边的话，我们有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圣灵感动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有这个紧迫感，使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不要与世界同流，知道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经罪恶到一个地步，时间不多了。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那么我们2000年以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他在宣告之前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2000年以来，这圣餐一直传到今天，就是要纪念主耶稣把救恩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方舟已经做好了，门还在开着。如果你现在还不在里面，你要好好想一想，我们人生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指望？真是求神帮助我们，